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牧天牧师，正道题目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但是这是我们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在新堂一起欢庆圣诞节。我们再次跟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说圣诞快乐，有你真好。我们真的很感恩，我相信大家在这个节期当中，不管在每一个聚会当中，每一个布置，每一个我们晚会，各个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看到餐食，还有整个教会在这一年度真的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当中的用心跟投入，让我们不要吝惜表达向弟兄姐妹的感谢，真的是因为弟兄姐妹一起在这当中的投入跟付出，我们可以拥有，可以在这里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今天我要来和大家分享圣诞节的主日的信息，那这也是我这一年在和主北先进堂弟兄姐妹分享的八福的最后一讲，也就是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其实我那时候在安排信息的时候，我就有预感，就是算一算，就是差不多就是在圣诞节期的时候要讲到第八福。所以在预备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挣扎哦，因为这个跟圣诞节期好像有点不搭嘎，对不对？我们华人呢喜欢说好话，我们喜欢讲祝福的，我们觉得圣诞节就应该是美美丽丽、漂漂亮亮，然后有礼物啊，有喜乐啊，有平安啊。可是今天却要和大家分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不是我讲，这耶稣讲的哈。这第八福说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用这一句来宣告八福的结尾，为八福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在进入到信息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你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你还想把事情做好，然后却越做呢觉得越辛苦。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好像别人没有看到你的努力。你可能很想要好好读书，我们上面有很多学生，你想好好读书，你也真的花时间读了，可是爸爸妈妈好像就觉得你读的不够多。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一种经历，就是你很想要遵守某些原则，觉得这个是做事应该对的事情，可是你越坚守这个原则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不合群，觉得你太死板。或者是做母亲的，就是可能会为孩子考虑很多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孩子或者是家人有时候觉得哎，不要担心啊，你想太多了，或者嫌你觉得啰嗦。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觉得你明明是在做对的事情，但是还是觉得很委屈？我相信呢，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为什么做对的事情还会要遭受到这些委屈？八福的最后一福其实就给我们这种感觉。它大概就是，它如果说八福是一道八道菜肴的一个宴席，那这第八福大概就是最难吃的下口的。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可以把受逼迫跟有福连接在一起。我问一下在座有没有第一次来到主北圣堂或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可以举个手吗？哦，有。还有？不是吧？好，如果有的话，为什么都是我认识的在举手？好，我们家儿子在举手。好，你如果想要跟你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呢，或跟你分享福音的时候，你会跟他讲说信耶稣怎么样很好哦，你有心灵的依靠，可以怎么样有喜乐有平安哦，上帝怎样帮助我哦，让我病得医治，或者是上帝怎么样给我带我度过什么样困难。你会不会跟别人讲信耶稣会怎样受逼迫？来，有人这样传过福音的请举手。哎，真的有哎。哦，真的吗？哇，好，给你个赞。 我们不大会告诉第一时间就告诉人说你信耶稣你会受逼迫，但是竟然有，在我们的心里的深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相信有一个真，我们觉得是真理，叫做好人应该要怎么样，有什么好报，恶人应该要怎么样，有恶报，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努力做，我也做对的事情，照理说我应该会怎么样，得到肯定。那如果我做不对的事情，那就不被肯定，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姐妹，如果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如果这是绝对的准则，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在过去这个礼拜在台湾在澳洲发生的那些悲惨的事情？那些被杀害的人，他们做错事情了吗？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世界有一些地方让我们觉得有点残酷，我们不想要去面对那个黑暗，我们不想要去承认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被罪恶所辖制，我们不想去接受原来有一种恶的力量在这个世界里头。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愿今天的信息可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更多更深更精准的来认识耶稣所传讲的福，天国的福音是什么。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圣诞节的主日当中，我们一起欢庆纪念你的降生，但也要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聆听你要对我们所说恩惠的话语。求主你赐给我们启示的灵，好让我们真知道你。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八福的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六节，由我来起双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单数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照样在照在人前，我们一起读，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这是主所说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读前面七福，我最后面会有一个小小的总结，但是我们今天多读了几节经文，让大家看见八福不是只停在为义受逼迫，延续下来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光和盐的比喻。光和盐的比喻，好，我们第一点我要和大家分享，光入世界的时候逼迫就成为必然。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一种全黑的空间里头，在那个全黑的空间里头，如果点燃了一个小小的烛光，你就会发现这整个空间就被点亮了。光进入了世界，黑暗不喜爱光。弟兄姐妹，如果认识耶稣，要让大家来认识耶稣，或耶稣要跟大家传讲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信耶稣可以怎样？发大财。或信耶稣怎么样？人生问题都可以解决。你想要的都像是哆啦 A 梦的百宝袋，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呢，耶稣却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耶稣说他是真光，当光一进到了世界，在进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时候，这个黑暗不喜欢光。我们家当中每次早上我在叫小朋友起床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很困扰，有一段时间我都会叫他们起床，越叫越生气，就叫不起来。刚好最近冬天，我就发现一个方式，很暗，我就把灯打开来，然后他们就自己会起床，因为觉得很刺眼， 然后我们有一个房间呢，有小朋友就说，不要开灯，你开灯我会爬不起来。请问这是什么逻辑哈？然后呢，我就发现那个灯会变啪就被关掉了，然后我就在外面，我也不大喊不要生气啊，不要生气，就再开，然后就发现啪又关起来了，再开啪又关起来了，再开以后我就把门稍微偷看一下，我就看到一只小小的脚伸出去朝着那个开关的啪就把它关掉了，然后就躲在被窝里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活在黑暗里头，当有人来指出你的错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的反应会是什么？我哪有这样，否认、拒绝、排斥、愤怒，觉得你凭什么来说我的错。我们发现真理有它的排他性，所以光一进到了黑暗的世界的时候，其实是带来了一个冲突。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宁愿活在黑暗里，我们不大愿意接受其实跟随耶稣是要受苦的，我们更不愿接受黑暗他讨厌光。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扪心自问，当我们真的服侍主，有些服侍信主很多年，有时候你真的很认真服侍主，但是你在当中遭受到委屈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为什么当基督徒要这么辛苦？为什么要被拒绝、被酸言酸语，或者人家只是无心的讲了一句话，就在你的心里头放好久？如果我们回到耶稣的马槽，我们会发现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不是选了一个最好的床位，他不是选择了一个最好的饭店，他降生在一个臭臭的马槽里。不单如此，他的来到就是逼迫的开始。打开圣经一看，圣诞节不是礼物，不是装饰，的确有东方博士来送礼物，但是当时有一个代表黑暗的希律王，他听到了有一个君王要降生在伯利恒，他就非常的不安。他表面上哦，好像要也跟着这些东方来的博士要去敬拜他，但是他其实心里非常的脆弱。他即使他身上有拥有财富、拥有权力、拥有地位，但是对于任何可能会伤害他的位置的这些势力，他都要赶尽杀绝。所以表面上他不做声色，他暗暗的招了博士来问说，哎，那个星星引导东方博士来，那个星星在哪里？那他就说，啊，你们到了以后呢，要来告诉我，然后我就可以去敬拜他。结果博士在梦中被上帝的异梦引导，他说你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离开了。后来就发生了让人觉得最痛苦也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希律因为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凡两岁以内的在城里的伯利恒城的婴孩他都通通杀尽了。弟兄姐妹，耶稣的降生，当真理真光来到这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极大的黑暗的势力，就是希律王所代表的黑暗的势力，就已经开始在排挤他，在逼迫了耶稣。当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不是说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好像一个理想的道德行为，耶稣就是那一个被逼迫的。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耶稣又多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如果你跟随耶稣，你里面会有生命的光。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你有生命的光。有生命的光就会怎么样？就会受逼迫。我们不想承认这件事情，我们要光， 可是我们不要逼迫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人，我们想要可以一步登天，我们不想要经历那一个艰难，但是我们却发现那一个逼迫的背后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困难，那背后却传递了一个从上帝而来神圣的爱的心意。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经历逼迫的干系，跟随耶稣的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我们不需要受逼迫，因为马槽不是停留在马槽，马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十字架就是上帝对世人爱的怜悯和心意。为义受逼迫，十字架显主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父母抱着那一个情绪崩溃的孩子，拳打脚踢的，他可能想要得到某个东西，或者他有很深的情绪，他就很用力的在挣扎。那爸妈为什么要把他紧紧抱着？第一，怕他伤害自己；第二，怕他伤害别人。而那个孩子在用力拳打脚踢的时候呢，可能不小心那个抓伤爸爸的手，可能就流血了，或者是身体就淤青了，而且你会非常的痛苦，因为你那个抱着孩子的那个人父母呢，是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才会平静下来，可是他就是坚定的把他紧紧的抱着。他为什么甘愿受苦？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家儿子小时候就这样，当他陷入某些情绪的时候，他就是会想要很用力的挣扎。可是呢，就像我刚刚分享的，我会愿意，父母会愿意把孩子抱着接，即便你会觉得不舒服，即便你会觉得疼痛，但是你不希望他受到伤害或伤害别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为了爱的理由，他不是只是为了来受苦而已，他的背后要让人去经历上帝对人那没有条件的爱。这一份爱不是逃避，是一份不退后的爱。不退后的爱到一个极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降生在马槽里的心意。在加拉太书这边说到，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弟兄姐妹，也因此当我们听到逼迫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是逼迫的那一个苦，而是我们为什么受逼迫。为什么受逼迫？我想要帮助大家做一个稍微进一步的一个澄清。当我们想到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不是等于我自己认为的对，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然后我就遭遇到一些不舒服的事情痛苦的事情后，我就说啊，我就为义受逼迫。弟兄姐妹，有时候不是这样子，耶稣说的也更不是这样子，也不是针对你做的好事情，然后你就是说你遇到的不好的事都是被逼迫。反而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听上帝的话，我们根本就是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经历了一些愁苦，经历了一些困难。那在这样的困难，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是什么呢？那个是不是逼迫，而是神爱的管教。因为主的话在希伯来书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意的说，哦，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义受逼迫。但是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都是让我们回到耶稣面前与主相遇的时刻。我们要去思想，我是为义受逼迫呢？我是为着因为我跟随耶稣而遭遇的逼迫呢？还是神在管教我，提醒我？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失序的世界，是罪仍然在掌权的世界， 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叫做无辜的受苦。所以我们在艰难的时刻里头，我们不能否定，也不要去否认，在我们生命当有光的时候，一定会有艰难。当你想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拦阻。我随便举个例子，当你在跟人有一些冲突的时刻，你可能会说，啊，主，你要我去饶恕他。可是呢，当你想要饶恕他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一个声音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先饶恕人？为什么不是他先饶恕我？或者是当我们在一个关系里头，我们觉得想要去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比较，当大家都开始一起在抱怨，充满了一个很不好的氛围的时候，你知道，或者是他们开始在批评某一个人，但是你知道那个人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心里会有挣扎，我应该为这个人做些公道，说些公道的话，可是心里头你却会知道，啊，还是不要无辜去淌这个浑水。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时刻其实不离为义受逼迫不远。如果你跟随主耶稣，如果你聆听他的话，你会知道什么是上帝要我们去行的。圣灵会在我们心里头感动去行那个像光一样的事，我们会呈现出光的生命，而这个光呢，其实是会带来许多的逼迫的艰难。但是主的话却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因为就在那个时刻，就在你回应耶稣的时候，代表着你正是有耶稣的生命，有耶稣的光在你的心里。也因此在这个当中，在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耶稣特别在解释了第十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当我们跟随耶稣，当我们用耶稣的光活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为着义受逼迫，是为着跟随耶稣而受逼迫的时候，你要知道神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你连结于那位真神。你在这个世上是不一样的，你不是活在黑暗里的，你是有真光的，你有生命的，你有那位可以带来祝福和改变的。某一个层面，我们心里都会有拉扯，我们会有两个声音常常在我们里面，一个是老我，一个是新我。但是如果你真真实实认真的跟随耶稣，逼迫就不会是信仰的意外，而是真信仰的一部分。你会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更清楚你是属于耶稣的，你不是站错边，在那些委屈愁苦艰难和破碎里头，你不是站错边，你是在耶稣的那一边。也因此我们会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叫做恩典的奥秘，就是上帝的话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盼语。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只看为义受逼迫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世界的人看到一个人被逼迫受害，他因此变得贫穷痛苦，看的是什么？是看他现在很可怜的样貌，是看到他那个羞辱的样貌。特别是在耶稣的那个时期，那些被逼迫的基督徒是真的非常的凄惨。但是如果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是被耶稣所认识的，是为着义受逼迫的。从神的眼光来看，为义受逼迫的人是跟随耶稣的人，而这样的人有神在他里面掌权，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我们拥有一个超越这个地上难以去理解，就是从神而来的神掌权的国度。甚至神看我们还如同是像在旧约当中的先知一样，那一些传讲上帝话语被神所尊荣的先知。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谁对你的话最有影响力，有没有一些人曾经说了一些话在你的心里头带给你人生很大的改变，或者是你每次想到某一个人说的话，你可能心里头就觉得愤怒或伤痛。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在不同的阶段都上帝都摆放了不同人在我们生命旁边，有时候是父母，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朋友，有时候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是牧者，有时候是我们的主管上司，或我们的部属，或是我们的孩子。你最在意谁的话？弟兄姐妹，在我的经验里头，我发现唯一可以带给我最深的安慰的话，真的就只有从上帝而来的话。当我为一件事情努力付出心血，在许多人面前是看不见的时候，如果我只是想要去找人的肯定，别人是不会了解的，没有人会了解的。但是神清楚的也应许我们，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当你为着一件事情祷告，当你为着一个人祷告，为着一件事情付上代价的时候，你知道神最了解你，他知道你所经历的苦，知道你经历的挑战，知道你经历的愁烦。上帝的盼语要成为最大的恩典的盼语。我想我在很久以前可能在竹北圣经堂分享过，我一次有一个经历，那个是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我在教会服侍，那时候我们家孩子很小，然后有两个 小孩都非常小，一个大概才一岁，一个三岁。我那时候在教会实习， 我其实有很多的压力，父亲的压力，神学生的压力，然后爸爸的压力，然后从牧师而来的压力，从弟兄姐妹来的期待，我有很多很多的压力。然后当然在那个当中太太也非常的辛苦。那一天我去教会服侍当招待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挫折，我觉得我根本笑不出来。你知道招待我在平安平安平安，对不对？哦，我们王威师母在外面招待，他都可以很好的这样招待我。那天我就是一个臭脸，然后我就骑车从板桥一路骑到公馆，不是，我从公馆一路骑车到板桥，我在板桥实习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这个一个神学生准传道人哈，臭脸去欢迎人，这真的是很不应该。可是我心里头就很多很多的苦，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怎么可能面对每一件事情我都做到100分？我非常非常的愁苦。那我在那个招待的过程中，我穿起背心我就祷告。在那一个时刻，上帝就对我说话，他就说，孩子，别人都看你的某一个面，可能你的孩子看你的做爸爸这一面，太太可能看你做先生这一面，牧师可能看你做神学生这一面，然后你也可能你就是看你自己所有的面相，你就知道你自己根本做不到。可是上帝说，他是看我的全部，他知道我的心，他知道我的有限，他知道我想要做好的心却做不好的心。我在说，他知道我想要做好却做不好的心。我当下有一种完全被接纳的领受，就在那个招待当下，我整个人可以笑得出来。我知道我一直在那样很多的责任跟劳苦当中的时候，我很想要去满足所有人的期待，我也很想要做得好，做好行为。我们儿童主日学小朋友唱那个诗歌，做好行为，但是就做不好啊，怎么办？你旁边的人就说你做不好，弟兄姐妹，你回家，如果你配偶就跟你说你的爸爸怎么当的，你这老公怎么当的，你主管跟你说你这员工怎么当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回应？我就烂。然后我就烂的背后就是，其实我很努力，但我就是说我就烂，让你没办法继续骂我。但是其实你心里头觉得你很努力，你知道你自己有限。所以上帝的盼语是一个恩典的盼语。当我们在祷告中的时候，我们连接到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跟原本以老我为中心的眼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们知道原来上帝知道我们，而且他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要把他的恩典借着他爱子耶稣临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你人生当中谁的话对你影响最大？如果是从人来的，我要鼓励你在今年的圣诞节主日跟上帝祷告，主，这一生我要让你的话成为我生命中最大的评价，我要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完全被接纳的救恩里，单单的来跟随你。今天是八福的最后一讲，我要带大家很快的来回顾八福背后上帝的心意。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要成为贫穷的人的家。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神渴望要成为我们的安慰，并且他也要来安慰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在你默默的耕耘努力信靠上帝的过程当中，你不用担心，因为他顾念跟随他的你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神超喜欢让我们经历他的丰富，你继续的来寻求他，渴慕神的真理，他要让你经历他的丰盛。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神要让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他的连续，那个不可爱的让我们的生命经历，我们能够去爱，因为我们就是那不可爱被神所爱，我们就是那在孤苦中被神所连续的那一位。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神喜悦和寻求他的人一同走人生的路，你不用再孤孤单单的走，他要跟你肩并肩的同行，你必得见他。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欢喜快乐，因为他来这世上就是要使人与神和睦。当我们分享福音、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以你为荣，因为你就在你的身上把基督的福音传讲开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要让神的国、掌权的国永永远远成为你的保护，他永永远远眷顾他跟随他的人。在经文的后面的这段经文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八福不是一张理想的基督徒道德清单，它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去走这个信心的旅程。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耶稣要将这些福分都赏赐给我们，都赏赐给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有光也有味道。所以光和盐是当我们领受这份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让上帝的福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也因此当马太福音这边说到你要成为光和盐的时候，这是耶稣对你我的呼召，对你我说，来跟从我，这世界虽然黑暗，但你跟从我，我就要让你生命中有我的光，这个真光要照亮世界。或许这个光会带来黑暗的恨恶，但是你知道这份光会大大的托住你的生命，并且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用诗歌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今天是圣诞主日，当我们点燃基督之光的时候，这也是耶稣对每一个人的邀请。无论我们认识主有多久的时间，我们也在基督的光的邀请当中来省察，来看我们内心的黑暗。我们需要有主的真光照亮我们，让这份真光能够托住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因为拥有这份真光而喜乐，让我们不逃避跟随耶稣所要付上的代价，但是却因为拥有这份真光成我们一生的满足。我们要在主的面前 也用诗歌来回应他。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敬拜。
谢谢主，因着主基督为爱降生，带来救赎恩典，我们以感谢的心来唱《世界的真光》，作为今天信息的回应。
神的